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。孙叔叔，
哎，
为什么有人说吴竹令人俗呢？
哈哈，这是宋朝苏东坡所写的一句诗，你看过竹子吧？
当然看过啊，竹子的枝叶不是细细长长的，而且颜色很清脆吗？
对，就因为竹子的外形啊显得很高贵优雅，所以人如果常常的观赏竹子，似乎也能够感染到它的灵秀气息，而变得清新脱俗起来。因此苏东坡才说，没有竹子会使人显得俗气。孙叔叔念这首诗的全文给你听听好不好？
好。
听清楚啊，说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哎，你说这首诗是不是既简单又有趣呢？
嗯，一听就懂了。这么说，苏东坡是一位大诗人咯？
他呀，不仅是宋朝第一流的诗词作家，文章也写的是顶呱呱，而且还是一位书法家和绘画家呢。
哇，他怎么会这么多才艺呀？
哦，这就得从苏东坡的童年说起了。苏东坡本来的名字叫苏轼，但因为他晚年时候自己取了一个东坡居士的外号，所以一般人呢大多都称呼他为苏东坡。苏东坡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充满了书香气息的环境里，家里收藏了好几千册的书籍，他的祖父生平最喜欢的就是读书和作诗，而他的两个伯父更曾经考取过进士。苏东坡的父亲名字叫苏洵，以前本来是很贪玩，到了25岁的时候啊，也就在苏东坡出生的前3年呢，突然的开始奋发用功。后来人们因为苏洵、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三个人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，而合称他们为三苏。至于苏东坡的母亲，也是出身在有教养的家庭里，曾经读过许多的诗书。而苏东坡对诗的认识，就是从幼年时候母亲教他背诵唐诗开始的。
娘，我已经会背春望了。
哦，好，那你背给娘听听。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生增。
嗯，不错不错，已经背得很熟了。
娘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
这是唐朝的大诗人杜甫写的，唐朝的诗非常的有名哦。明天娘再教你另外一个大诗人李白写的诗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娘，以后我也要当诗人。
那你就好好的读书认字，吸收丰富的学识，将来才能做得出好诗来呀。
苏东坡7岁那一年开始到学校里正式求学。由于苏东坡很用功，所以在全校100多个学生里头啊，他 他的学业始终是最出色的。有一天下课的时候，老师啊，有个住在京城里的朋友啊，来拜访他，还特别带了一首诗啊来给他看。这首诗是一位叫石介的人所写的。石介是当时朝廷里一个很有名望的大官，很受一般人的敬重，因此老师知道是石介写的诗以后啊，就很仔细的阅读起来。这个时候刚好苏东坡从旁边经过，也就好奇的站在老师的身后头啊，来看那首诗。
写得好，写得好极了。
先生，诗里头写的这几个名字都是些什么人呢？
你呀，还是小孩子，知道这些啊也没有用的。
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是天上的神仙，也许我知道了没有用，但如果他们是人，那我也是人，我将来不见得会不如他们呢。
你还蛮有志气的嘛。
老师很惊讶，小小年纪的苏东坡居然能说出这一番话来，这才很仔细的向他说明诗的内容。
你看，这首诗的篇名啊，叫做《庆历圣德诗》。你知道庆历是什么吗？
我知道，庆历是当今皇上新换的年号啊。今年是庆历三年，对不对？
对，《庆历圣德诗》啊，讲的就是现在朝廷中一些贤明的大臣，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很衰弱，所以这些大臣就提出了许多改革的主张，促请皇上啊施行新政。由于他们对于国家很有贡献，因此这位叫做石介的人呢、啊，就写了这首诗来赞扬他们呢。
那诗里写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这些人，都是现在朝廷里最能干的大官了。
对呀，你如果啊真的想和他们一样，就得非常非常用功哦。
自从看过《庆历圣德诗》以后，苏东坡心里就萌生了爱国救国的思想，当然也更希望有一天能够像范仲淹、欧阳修他们一样，有机会学以致用，报效国家。苏东坡家里头有许多的藏书，他为了充实自己，除了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以外，还经常在家里找一些书来自修。其中他最感兴趣的两部书啊，一部是韩愈的文集，一部是班固写的《汉书》。韩愈是谁呢？韩愈是唐朝最出色的散文家，所以他写的文章当然非常的精彩生动了。每当苏东坡在阅读着韩愈的文集时，都必定会被书中的那些优美流畅的文词所吸引啊，就好像小朋友在观赏一部最喜爱的卡通片，或者是玩一种很有趣的游戏那样，整个的心思全放在那里面了，甚至连吃饭睡觉都会忘记。因此苏东坡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受了韩愈最大的启示。至于班固呢，他是汉朝时候的史学家，班固所写的《汉书》啊，叙述的是西汉时期的历史，书里头许多名将良相、忠臣烈士的事迹都深深地感动着苏东坡的心灵，所以苏东坡读汉书的时候也特别的用心，不仅能够把全书啊一字不漏地背出来，并且还能够用抄写的方式来加强记忆和了解。
儿啊，你抄汉书怎么每段只抄前三个字呢？
爹，全文我早就抄过了，我现在是在复习，所以每段只写三个字，看看能不能把整段背出来。
汉 汉书你全都会背了，不简单哦。嗯，这种复习的方法很好，是不是老师教你的？
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
后来苏东坡又改成每一段只写两个字来做提示，也一样能够背出全文来。就因为他这么认真的反复温习啊，所以即使在50岁的时候都还能把汉书的内容记得清清楚楚的。苏东坡发现这种啊边背边抄书的方法很好，因此他以后啊在读别的书的时候啊也常常加以抄写，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读书的效果，连书法也进步了许多。啊，什么事啊？
瞧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
爹，您看这块石头。
哦，这块石头的花纹色泽还真特别。哎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
就在后面的院子里呀、啊。我刚才和弟弟在挖土玩的时候挖到的。
哦，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哦，质地蛮光滑的。如果磨成砚台用倒挺不错的。
好啊好啊，我要用这块宝石当砚台。
这可是老天赐给你的宝物哦，你要不要替它取个名字？
既然是天赐的，就叫它天石砚好了。
但是你写字的功力可就不能靠老天呢，而要靠你自己喽。以前晋朝有个书法家名叫王羲之，他即使没办法坐下来练字的时候，都还会不断的用手指在空中在身上比划着，研究书法名家的笔法。有一次王羲之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竟然在睡梦中把他太太的肚皮当成了书桌，还在那儿写个不停呢，气得他太太把他摇醒了，说你自己也有肚子，干嘛要画我的嘛。
真有趣。
唐朝还有一个叫怀素的书法家，他不要说有你这么一块好砚台了，就连买纸的钱都没有呢。
哦，那他是怎么练字的？
他是用一块木板涂上油漆，然后在木板上练字，因为漆面很光滑，墨汁渗不进去，可以擦了再写，写了再擦，不就省下许多纸钱来了吗？他名闻天下的草书就是在这种刻苦的环境中练出来的。
我有这么好的砚台，就应该比他们更加勤奋才对。
苏东坡的天石砚是他11岁的时候在庭院中无意挖到的，但就如苏东坡父亲所说的，再好的砚台也不能够使人成为书法家。苏东坡后来不仅文笔出众，还能够写出一手好字，当然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也下过苦功的缘故。有一天呢，苏东坡看到母亲准备绣花时候所预先描绘下来的图案，哎，他心里突然了浮现了一个想法。
绘画和书法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嘛，既然工具差不多，我为什么不来画画看呢？
小朋友，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听到的苏东坡最欣赏的是什么植物呢？对了，竹子。在苏东坡家里前前后后都种满了大片的竹林，而他从小就很喜欢观赏竹子的各种美景，所以当他决定要开始学画的时候，就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竹子作为他练习的目标。
你又在画竹子了？
娘， 你看我画的有没有进步？
你只要肯用心的学习，当然会越画越好了。我看呐，找你表哥来教你好了。
表哥？哪一个表哥啊？
就是那位文童表哥啊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他的画已经是相当有名气喽。而且啊，他也跟你一样，很喜欢画竹子呢。
真的？那我要跟他学，您快带我去见表哥吧。
好好。
苏东坡，就在这一位名叫文童的表哥指导下，画艺啊是一天比一天的精进。当然苏东坡也有许多其他的作品，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画竹子。对苏东坡来说，竹子不仅是他写作的灵感，绘画的泉源，更是他生活的调剂和精神的寄托。也就难怪他会留下了无竹令人俗这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了。虽然苏东坡有很高的学识，但因为宋朝当时的政治非常混乱，再加上受到了一些小人的陷害，使得他一直没有机会充分的施展他自己的才能，达成幼年时所立下报国的大志。这可能是苏东坡一生最感到遗憾的吧。不过他在文学上却留下了永远不朽的成就，也赢得了世人一致的尊崇。在这里，孙叔叔就套用苏东坡在故事里所说过的一段话送给小朋友。苏东坡是人，你也是人，如果你能够像苏东坡一样好学的话，将来也不见得会不如他哟。